中信之声。你当知道，
你知道神是谁吗？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？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，让我们说给你知道。
朋友你好，我是肖宏基，我们又一次在这见面了。上次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没有说完，因为这个节目比较长，我们要分三次来播。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探讨你到底得救了吗的第二部分。第二部分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得救的正面意思呢，就是得赦罪、得称义和得生命，我想你还记得。但是得救的反面的意思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，因为许多基督徒有各种错误的得救观念，他们把这些错误的观念当作是得救的经历，结果呢，他们就不去寻求那个得救真正的经历。这个就是许多人没有得救却以为自己已经得救的原因。那么第一，得救不是对宗教发生兴趣。有的人从来对宗教都不感兴趣，从来也不愿意去听到，但是后来呢，由于某一种的刺激，或者是家庭的悲剧、婚姻的变故，或者是失业，或者是经济发生了困难，或者是遭遇了一些意外的祸患或者疾病，因为受到了这些意外的打击呢，他感到人生空虚，感到人生渺小，因此对宗教就发生了兴趣。从那个时候起呢，他就不像从前那么样很激烈的反对宗教，或者是根本不要去听到。哎，他改变过来，很愿意去听到，愿意去参加聚会。那就更是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就受洗加入了教会。那么这个是不是得救呢？这个可能是一个转机，但是这么一个转机并不就等于得救。得救不是对宗教发生兴趣。有许多人在感觉人生空虚，觉得世界一切都不可靠的时候呢，他不一定是归向基督，他可能从此呢跑到庙里去当和尚尼姑。这样的人对宗教发生兴趣，可是他和圣经里面所说的得救呢是毫无关系。他只不过是从一种罪恶的享乐出来以后，进入了另一种是肉身受苦的人为的宗教生活里面去。第二呢，得救不是偶然的良心发现。有一些人呢，因为自己做的坏事太多，偶然呢也会有良心发现，甚至于痛哭流涕，打自己，刑罚自己。这很可能是一个人呢很好的一个转机，但是这个人呢可以归信耶稣基督而得救。可是这个转机的本身呢并不等于得救。如果人只是这么样的悔恨罪恶，悔恨自己以往的错误，而没有跟神发生关系，这个人不能算是得救的。因为悔改如果不归向神，这就不是得救。比如说有一个人行为非常的败坏，常常跟一些不好的朋友在一起，那么又常常跑到赌场啊、记债啊，后来呢他的家庭发生了变故，妻子要跟他离婚，他自己也染上了很难医治的这种脏病。在这种的疾病、痛苦和家庭变故的环境中呢，他当然内心感觉得非常难过，自己觉得很对不起妻儿父母，很懊悔，他流泪。可是呢，他没有相信耶稣。他虽然有这样后悔的心，可是他并没有归向神。这个并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得救。普通人当他作恶到一个地步呢，有时候也会有这种良心的发现，因为神把良心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，他会在人犯罪的时候控告人，指控人的不是。所以 每一个人的良心发现和圣经里面所说的得救呢，是不一样的。良心发现只不过是知罪，为这个罪悔悟，可是未必使他的罪得到赦免。你不能因为你自己发现你有罪，你的罪就赦免了。这个罪得赦免还需要经过一些手续。你不能因为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大罪人，就会被神称义。被神称义呢，还需要经过一个步骤。你不会因为你懊悔过去的行为不好，就是已经得了生命了。要得生命，必须经过重生的经历，用信心来接受耶稣的生命。所以良心发现呢，并不是得救。就好像有一个人有病，也知道自己有病，这个并不是说他的病就好了，他必须要经过医治，他的病才会好。得救不是在某一次，这第三点就是得救不是在某一次危险当中得到了拯救，比如说有一个人病得很厉害，得到医治，或者是在很危险的经历当中呢化险为夷，好像是在抗战的时间呢，有很多人逃避日本人的飞机空袭的经历，在飞机轰炸里面几乎要死，结果没有死。或者是在一次汽车失事的经历当中呢，本来是应该丧生的，可是很奇妙的，他们保全了生命。这些呢，并不是圣经所说的得救，这些所谓之得救只不过是身体上得到了拯救，不是灵魂得到拯救。有时候我们问一个人，你得救了没有，他会说出来他曾经得救过很多次的经历，所说的呢都是肉体方面得到了医治了，或者是逃避灾难这些事情。显然呢，也不少的人把肉身的得救就当作了灵魂的得救。那假如我们的灵魂没有得救，假如我们没有得到赦罪、称义和得生命，虽然这个肉身得到了拯救呢，最后还是要归于沉沦。肉身只不过是暂时的，灵魂才是永远的。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什么不是得救的经历呢，都可能呢是一种机会，引致人因信靠主而得救。事实上呢，有不少的人呢，他们所以会得救呢，就是因为他们开始对宗教发生兴趣，或者是他们的良心发现，或者是在某一次的大病当中、灾祸中得到神拯救他的身体，因为这些缘故呢，他就信靠耶稣，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于是呢，他也得到了灵魂的拯救。得救并不是看见了奇迹，看见神显出他的能力，得救乃是接受神所给我们的救恩，接受耶稣替我们赎罪的功劳。不过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因为看见神迹和神的能力，于是我们就接受了耶稣的救恩，这样我们也就是得救了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得救是今生可以知道的吗？得救是不是今生可以知道呢？当然，耶稣不是像念经拜佛或者任何别的宗教那样只是盼望能得救，而是今生确实知道是否可以得救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们也记得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旁边有一个强盗，这就是最好的例子。那个强盗求耶稣说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耶稣怎么说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这个强盗知道他自己得救吗？他当然知道，因为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说，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所以世界上的宗教不能够确知道一个人是否可以得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人为的宗教不能够根本解决人罪的问题，只有耶稣，他的救赎 能够完全解决人罪的问题。他解决了人的罪所应受的刑罚，他自己来担当了人类罪恶而受咒诅，他也解决了罪的权势，他为我们死而为我们复活，给我们有新的生命，让我们可以胜过罪恶的势力，行神喜欢我们行的事。所以信耶稣是可以确实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。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说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已经这两个字，那些信他的人是已经出死入生，不是将来，是在相信以后就已经出死入生了。约翰也告诉我们说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，约翰说他写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他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可见有永生是可以知道的。你是否已经得救呢？是今生可以知道的，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亮光。有一次我碰见一位弟兄，我跟他谈到得救的问题，他好像是非常讨厌人家问他是不是已经得救了。他说一个人呢说他已经得救呢，这是一件很骄傲的事，这个人很骄傲。很显然呢，这位弟兄还不是真正的明白圣经里面救恩的道理。一个人凭自己的行为来得救呢，这个才是骄傲的。如果一个人承认他自己已经接受了耶稣的恩典，所以呢，他确实知道他已经得救了，这个不是骄傲，这个是谦卑。如果要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，承认自己行，自己能干，以为自己能够做什么，而达到某一种标准，然后可以得到神的喜悦，这是他信自己，靠自己。这是表示他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软弱，也不知道他离开神的标准有多远，所以呢，他才会这样想，靠自己。这样的人呢，才是真正的骄傲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败坏的情形。而相反的是，人要信靠神的话语，凭着神的恩典来得救，这个表示他承认神的救赎行，神的救赎能力伟大。他虽然自己是这么样的软弱，可是神的恩典，耶稣的救赎还能够把他救出来。所以当我们用谦卑的心接受主的时候，那就表示我们承认我自己是做不到也不能做好，知道我们在神的眼光中离神的标准太远，我们没有希望可以靠自己得救。正好像是一个学生，他不是差几分不及格，他哪是根本是吃零蛋，连一分都没有，他连补习都没有希望可以考得及格。这样他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恩典。他所需要的不是自己的努力，因为他的努力也无补于事。所以得救是今生的事，我们必须在今生弄清楚你已经得救了没有。假如你还不弄清楚，你现在就要弄清楚。有人掉在水里被人救起来，如果你问他说你得救了没有，他不会说我不知道，他当然不会说我不知道，因为他明明从水里被人救起来，他一定会把他怎么样被救起来的经过告诉别人。同样一个基督徒在灵性上得救，他也是一定会知道的。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下次会继续再谈你到底得救了没有。愿神祝福你，下次再见。在你生命中最大的